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那么我们解释标题有这个别事跟合事啊。那么在合事当中呢，就是分两科，第一个明心啊，我们先明白我们内在的种性啊，当然这个种性呢，就会产生不同的业力，不同的果报。那么在明白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扭转这个种性呢？就讲到这个修学的方法啊，就是净化内心的一个次第。那么偶益大师呢，是把这个从凡夫的种性啊，到一个成佛的次第啊，分成六位啊，所谓的六级佛啊，以这个信心呢、啊，来安立六个次第。我们先看第一个，礼记起信，虽复不信自信大乘妙理，岂获造业？而信心之性未曾稍减，如水成冰，失性不改。那么这个礼记起信呢，就是讲我们一般的凡夫的一个相貌。我们凡夫的内心呢，他不相信呢、啊、自心呢、啊，他记住大乘的功德。我们不相信我们内心当中有所谓的体相用三大啊，他的内心当中呢，就是活在一个自我意识啊，他是一个女人，那么他就以这个女人的思想为自我，他转成男人了、啊、他就以男人为自我，他变成一只蚂蚁呢，他就以蚂蚁为自我啊，内心当中呢就是心随妄转啊，内心当中在整个个体生命当中呢，就是、啊、跟着感觉走，那么跟着感觉走不跟着真理而走呢，它有什么问题啊？起惑造业，内心当中呢就很容易起烦恼了啊，你这个烦恼在增长广大，就控制不了自己啊，就造罪业了啊。那么当然就是凡夫呢，在整个个体生命当中呢，这个历史就不断的重演了，起惑造业得果报，得果报又起惑造业了。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生灭门当中呢，值得我们唯一值得我们安慰的地方啊，就是信心自信未曾稍减，就是说呢，我们虽然不肯定我们内心是本质清净啊，但是这个清净的本性也并不因为我们不肯定它呢而减少啊。讲一个譬喻说呢，如水成冰呢、啊，失性不改。那么水因为有这个寒冷的因缘而结成冰呢、啊，所以这个水一些柔软的功能，很多洗涤的功能都消失了。但是呢，值得我们安慰的地方说，这个冰呢，它的失性没有改变啊。只要遇到的太阳温度的因缘啊，它随时可以变成水啊，所以这个凡夫呢，随时有改变的因缘，随时有因缘，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啊、那么当然就是因为他的佛性没有改变啊。你不管起再大的烦恼，你不管曾经造多大的罪业，我们清净的本性永远没有被染污，就像你用这个墨汁去泼虚空啊，你用黑色的墨汁泼虚空啊，虚空还是清净本人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礼记起信啊，就是凡夫的颠倒呢，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本性，只是改变我们的因缘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当然是没有所谓的修行的啊，这真正的修行是从第二个开始的啊。明智起信，若闻此论，人之现前皆有心性，即是大乘之下承当，不复疑惑，如之冰其水。那么修行的第一个呢，就是靠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产生观照啊，所以叫明智啊，依止这个圣言量的这些明智啊。那么明智呢，当然在娑婆世界主要是靠听闻啊。那么听闻到这个大乘的正论以后呢，我们能够依教观心啊，我们开始回光返照啊，说我在念心啊，有时候起善念，当我去佛堂的时候看到佛像啊， 我对佛像升起信心，升起惭愧心，升起无贪无嗔的心。但是有时候我遇到染污的境缘，我内心也是会起一些欲望，贪欲嗔恚的欲望。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在关照我们的心啊，发觉我们的心是不断的变化，有时候起善，有时候起恶。那么我们学过本论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善，所谓的恶，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就是过去的业力所欣喜的一种希望的功能。那么当我们观照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就把这些善恶的如梦如幻的功能拨开来，就看到的在内心的深处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来面目，那个清净的本性现前。那么你对这个本性呢，能够直下承担，不负疑惑啊，你当下就能够直下承担啊，那么你相信这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那个所谓的烦恼是后来才有的，那是你造的业才有的。你说你没有造业之前呢，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啊。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冰呢，不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应该本来面目应该是一个水，那么因为寒冷才变成冰的。那么既然它因缘生啊，它表示可以改变，它也能够假借因缘而灭。这意思是说啊，假设我们的本性是邪恶，那不需要修行的，因为你修行没有用。它本性是邪恶，你只能够顶多把它压抑住，减少它的邪恶功能。因为你的本性是邪恶，那你怎么能够改变呢？啊，就是本性是清净，那么这个邪恶的功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它是延伸，也就能够假借因缘而消失。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佛法的理论啊。好，这个赵州禅师啊，赵州禅师在所有的禅师大德当中是非常精进的，说是啊，赵州八十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赵州禅师出家以后呢，他到处参访善知识啊，一直到八十岁啊，都还不能够安定下来。赵州八十游行脚，当然他不是说攀岩了，他实在对内心的一些，就是什么是我的清净本性啊，我的本性是善呢，是恶呢，还是清净呢，这件事情还不能决定，所以只为心头未悄然。后来有一天在秋天啊， 就大概是我们这个时候啊，在结夏安居以后啊，夏末秋初的时候啊，他在这个疗房打坐啊，那么他的疗房前面是一片竹子林，那么有人丢石头呢，刚好打到这个竹子啊，产生这个声响，啪声响。那么他打坐的时候听到这个声响了，突然间呢， 啊截断妄有，所有的妄想啊，这因缘所生法的妄想啊，突然间呢消灭掉。那么他在讲一个偈颂说，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前不费功夫。说我花了几十年呢，踏破铁鞋啊，去参访善知识啊，都不明白啊，都不能很确定的明白我的内心的相貌是什么。现在呢，突然间觉悟以后，原来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你这个当下啊，莫向外求。那么这个地方呢，在所谓的明智起信啊，是整个修学的一个基础啊，所谓的直下承担，不负疑惑啊。如果我们今天呢、啊，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要求所谓的修行，比较高的标准呢、啊，禅宗说不破本参，不住善。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你还在活在妄想当中啊，你内心当中还跟着感觉走啊， 你没有资格闭关。所以你能够拜佛，你也能够持戒，也能够诵经持咒，每天做多少定课。那么这样子呢，在生命当中呢，不能讲修行，就是说你在积极资粮，在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你只是在积极你的善业，不能说修行。修行要能够去返妄归真，就是你对你心中的颠倒要有消灭的功能。就是说呢，什么人有资格闭关呢？我为大师讲一句话说啊，你能够啊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啊，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你起很多的妄想啊，你念佛的时候也打妄想，拜佛的时候也打妄想，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妄想是不真实的啊，它不能够影响你，只要你不随顺它，它自动消灭掉，它不是你的本性，那么你的本性是清净的啊，你依着你的清净心来念佛，依着你清净的本性来持戒持咒啊，就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这个真实的本性是你本来具足的，不必去向外追求，你这个人就有资格修行。你遇到任何的烦恼罪业，你都有办法处理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明智起佛当中呢，明智起性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在禅宗说明心见性，在教下说呢大开眼界。这个时候呢，整个返妄归真的修行从现在开始正式的启动。你以前只是在积极资粮啊，就是你能够真正的很明确的知道达妄本空，知真本有，那么对这个真理没有任何的疑惑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大乘的功德啊，从现在开始正式启动。第三，观恨其性，若能念念观此心性，知其念及无念，不起无明诸颠倒惑。好，前面呢它只是一个理论的信解，那么这以下呢就正式的一个条幅改变了啊。那么你在修行当中呢，你能够念念之间啊，那么有一个观照力，当然这个观照不是向外，是向内观照你这个正念心性啊，你能够如实的了知啊，它虽然起念，但是它的本性是空的，它的本性是无念。好，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修空观的人不起断灭见啊，所以我们还是知道从因缘上我们有如梦如幻的念头了，就是我们有这个业力所欣喜的等流性啊。有些人他的烦恼啊是贪欲比较重，他这个人没什么脾气啊，你去刺激他他不起嗔心的，但这个人欲望重啊。有些人啊，特别是个性清高的人啊，他欲望淡薄，但是他嗔心重啊，你一稍微刺激他他就发脾气了啊。所以这个众生的心念啊，就是无量劫来每一个人的业力的欣喜啊的不同，所以他的念头也各式各样啊，各式各样都没关系啊。你内心当中在观察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啊，诶，这个念头不是你的本来面目，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既然因缘所生法，我不必随你而转，你不是我的本来面目嘛啊。那么它虽然起念，我们也同意在因缘上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但是在本性上呢，本性上它是空寂的。空寂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改变，它可以改变叫空啊。那么你在观照有这样认知以后呢，你就产生一个实际的行动力啊，就是假借这个布施、持戒、忍辱、渐渐禅定啊，这种种的方便法门呢，来调伏你的恶念，来增长你的善念，这个就是观恨起性啊。这个佛法说是称性起修，称性起修。好，西方的文化有一个地方是值得突破了，当然西方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啊。那么基督教文化它也强调博爱了， 啊，神爱世人，所以世人也应该去爱其他人。但是基督教整个西方的文化呢，有一个地方不能突破，就使令他这个灭恶身上的功能啊大打折扣。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呢，他相信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是这个自我意识是正常的。就一个人在遇到伤害的时候呢，他有权利保护自己去伤害别人，因为人的本性是私心，这个私意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说呢，不能改变了、啊、那么只能够加以克制了。因为你的本性就是自私，是人的本性。所以在西方的法律当中啊，你为了自卫啊，保护自己啊，去杀人啊，是不犯罪的，因为你的本性如此嘛，啊，本性是不能挑战的嘛，啊，那么这样的思考就使令西方人啊很难突破这些障碍。你相信你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你怎么改变自己呢？你顶多把这个邪恶的功能加以克制啊，透过祷告，透过行善克制，但是邪恶的本性它是存在，这个思考是错误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本性是清净善良。那么清净善良怎么会有邪恶呢？那是因缘所生法，那是后来的业力熏习才有的，那是后来才有的。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是清净的，这个邪恶是客人，客人他是随时要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观察我们所有的烦恼的恶念啊，它的本性都是空寂的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啊。那么有这样的关照，你有信心啊，你才能够产生一些啊方便啊，布施、持戒、禅定的方便来调伏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贯通其性了啊，你正式的开始去修正你的恶念啊。第四，相似其性。若正印消除出然，尽离六根啊。那么透过我们不断的观照力、调伏力啊，那么一次一次的去调伏它了。我们说呢，既然因缘所生法了，那么因缘所生法它就是会变化，你随顺它它就增长，你调伏它它就减少乃至于消灭啊。那么等到有一天你的禅定现前，一念的相应，就把这个初显的三界烦恼消灭了，那么六根清净了，就到了相似位。第五，分正起性，落入正位，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那么这个分正呢，就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呢、啊，啊，就是从这个从初地到这个等觉菩萨啊，叫做分正。第六，究竟起性，若超过菩萨地，维系分别，究竟永尽心性根本，常住现前。那么我们经过三大阿僧集劫的内心的关照，外边的种种的断恶修善的方便，把这个具身的维系的我法恶执消灭，那么内心当中的这个根本功德，所谓的体大相大用大的功德显现出来啊，所谓的万里晴空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一佛乘啊，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所相信的跟他最后所成就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浅深的不同啊，所以叫一佛乘啊。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我们啊，依止我们的本性，依止我们的清净本性来修行的重要性啊。这个天台宗啊，讲到这个止观啊，有两种止观的差别。第一个叫做次第止观啊，第二个叫圆顿止观。这个次第止观呢，就是对治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个体生命当中呢，我们所谓的修这个四念处啊，不净苦无常无我啊。那么用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对治我们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啊，叫对治止观。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治啊，就是 善来对治恶，所以善恶不两立。那么天台智者倒是说呢，如果你的修行只停留在对治止观了，你压力会很大啊，修行久你内心会沉闷，有时候你会退心的，因为你会觉得啊，这个烦恼实在太多了，你对治一个又出现一个，对治一个又出现一个啊，所以这个对治止观呢，虽然用的药很猛烈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善巧的调和啊，你容易内心会产生一个偏激的思想，因为太对立了。所以智者大师说呢，对治止观呢，最后要提升到圆顿止观，就是正念真如，就是你在对治欲望的时候，你要思维啊，虽念，但是它的本性是无念，就是你的本性是清净的，这个烦恼只是希望，就是用希望的法门来消灭希望的烦恼，就是站在一个清净本性的基础之下来修行。在座的诸位应该很多人受过菩萨戒了啊。那么当然菩萨戒能够得到戒体啊，主要的是菩提心 啊菩提心就是你对生命当中呢许下三种誓愿啊，你从就是过去的种种啊，譬如过去史，过去的颠倒我们今天不要再说了啊，现在开始我的生命啊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断一切恶，第二个是修一切善，第三个是断四度一切众生。我们把这个心态做一个说明，说是断一切恶，我们的心的恶啊，那个烦恼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凭什么说要能够是断一切恶，我们凭什么说是烦恼无尽是愿断，凭什么？不能凭你的恨力啊，你恨力有多大呢？就像藕益大师说的，我们在欣喜烦恼的时候是无量无边劫的欣喜啊，修行是短暂的，说是我们过去颠倒的时间很长啊，觉悟的时间很短啊。那么这个小孩子跟大人打架，你怎么打得过烦恼呢？我们的欲望是生生世世的造业，生生世世的累积到今生啊，无量无边劫，修行只有几十年，那你怎么凭什么说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呢？凭什么？凭的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凭的依止这样的理解，凭的就是烦恼是希望的，所以我们能够很坚定的在三宝面前宣布我可以誓断一切恶，而这样子产生菩萨的戒体。如果你内心当中只是嘴巴讲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你的菩萨戒定非常的羸弱，因为你面对那么大的烦恼的势力的压迫啊，你根本就讲不出所谓的誓断一切恶，讲不出来啊。那么你能够产生对大乘佛法的真实信解啊，达望本空，自真本有，你能够没有任何的疑惑，在三宝面前保证你可以烦恼无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我可以成佛。因为烦恼是希望相啊，所有的恶法都可以消灭，所有的善法都可以安立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你必须要从这个关键点去学习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静心啊，就是净化内心呢、啊，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一个依止处，你的根源啊。那么这以上呢，我们把这个论祖烈士跟解释标题啊，把马明菩萨的烈士跟这个我们本经的一些修学中药啊做一个大纲的说明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科随文示义，看到这个讲义第八面。那么从这以下呢，我们就正式的解释这个马明菩萨的论文啊。 入门分三，一归尽数义，二正说五分，三结识回向。那么这个我们这以下的解释呢，我做一个说明哈。在科判方面呢，我们是根据上会夏天岛法师的科判啊。那么慧心法师的科判呢，事实上他多分来说呢，还是根据藕益大师的大乘起心论列王书了。不过老法师的智慧啊，他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科判啊，他简化了啊，所以我觉得也特别的契机啊，所以我们这次的学习啊，就根据慧心法师的科判。那么在义理的解释上呢，我们这次的本论的解释啊，有两个依据啊。第一个在消文方面呢，我们根据法藏大师的大乘起信论书啊，法藏大师大家都知道哈，唐朝玄首的法藏大师。那么在义理上的发挥呢，我们有些地方要参考藕益大师的义理。藕益大师当然他比较不重视消文，但是有些经文他的心得啊，他有他的见地啊，所以在义理的发挥啊，我们有些东西会参考藕益大师的啊。所以我们在本论的学习呢，主要依止这个法藏大师跟藕益大师两位大德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解释这个经文论文的一个依据。好，我们看科判。入文分三，一归尽数义，二正说五分，三结识回向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有分成啊，所谓的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啊。刚开始呢，先一个归尽数义啊，那么再正式说明本论的一个五科，那么最后再结识回向啊。看第一科归尽数义啊，我们在解释论文之前呢、啊，那么本论呢有一个归尽，归尽三宝，第二个述义啊的细述这个造论的因缘。那么先看归尽三宝啊，我们看论文，大家请合掌。归命尽十方，罪胜业片之，色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如实修行等。好，那么我们在学习本论之前啊，马明菩萨呢先有一个皈依三宝的文。那么能皈依的呢，是我们的三口意的散业，叫皈命啊，表示说我们对三宝呢是没有任何的保留了，尽我们生命当中身业、口业、意业、啊、那么全体的皈依。那么所皈依的呢，就是三宝的功德那么三宝的功德当中呢，它是所谓的尽十方。这个尽十方呢，是简别它不是小乘的三宝。小乘学者所认为的三宝是有一定的时空的啊。那么大乘的三宝呢，是常住十方三宝，它是遍满十法界的啊常住的三宝。那么这个尽十方呢，是简别它不是小乘的三宝啊。那么在归命十方三宝当中呢，我们先说明所归依的是佛宝。罪胜业片之，色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啊，这个是说明佛的身口意散业。第一个我们所归依的呢，是罪胜业片之，这个地方是归依佛的意业。那么佛的意业呢，是正片之啊，他能够如实了知真谛跟俗谛的道理啊。也就是说呢，佛陀在本性当知道一切法的本性是清净本然，是我空法空的真理。但是他也能够知道众生无始劫的业力的熏习啊，产生很多的生灭的个体因缘，所以他能够观机斗教啊，所以这个叫做记心论啊。记呢是那个记载的记，心是心地法门的心，这是佛陀在三轮当中的意业，所谓的记心论啊。那么这个就是佛的正片之啊，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境。第二个色无碍自在啊，这是佛的身业啊。 深夜当然是讲神通轮的啊。那么在法藏大师当中呢，讲到佛的深夜的功德啊，他根据华严经呢提出了四种。第一个呢是大小无碍啊，佛的功德呢他没有大小的差别。比如说在净土法门当中，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一再强调说啊，净土法门的重点在于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因为它是一个他力法门。他力法门就是你一定要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教，所以这个皈依是一个重点。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谁代表阿弥陀佛呢？到底阿弥陀佛的皈依处皈依境在哪里呢？偶益大师说呢，若广泛而论啊，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的庄严都是我们的皈依境啊。正报庄严有佛的庄严、菩萨的庄严啊，诸善善能聚会一处啊，佛菩萨这些清净庄严的僧团都是皈依处。那么依报呢，七宝池、八功德水、宝树楼阁也是我们的皈依处。但是这样的皈依处太广泛了，心思散乱。那么在整个一正庄严当中呢，简而列之啊，阿弥陀佛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它就总持一切的功德，说迷你招德啊。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可以表现在广大的一正庄严，它也可以把功德浓缩在一句佛号，就是你这一念心去意念弥陀的圣号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句佛号啊，在你心中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听回去，这个时候你跟弥陀相应了。说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谁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啊。所以佛陀的功德能够在大中也可以变成小啊，大小能够互相的含摄啊，这叫大小无碍。第二个互用无碍，那么互用等于是自他了，就是说阿弥陀佛也可以现出药师佛，也可以现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佛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通用，没有障碍。好，第三是理事无碍啊，这个理当然是理体了，就是法身的理体跟这个应化身的作用是没有障碍的啊。应化身当中有法身，法身当中也有应化身，是互相没有障碍的。第四应机无碍啊，应机无碍就是普门示现了啊，说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同样一个月亮在不同的水啊，你拿一个脸盆，他也拿一个脸盆，那么这个脸盆的大小不同啊，那么这个水质不同啊，这个月亮印在这个脸盆上的影，月亮的影像也就有所差别。所以说我们现在100个人同样看佛陀，每一个人看到的佛陀都不同，都刚好是你喜欢的造型。有些人喜欢看到是胖的佛陀，有些人喜欢看到是瘦的佛陀啊。那么佛陀能够印你的机啊，刚好是你最喜欢看的造型，就是应机无碍啊。那么这四种无碍呢，所谓的大小无碍、互用无碍、理事无碍、应机无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皈依的深业啊，所谓的神通轮。那么神通当然主要是给众生产生欢喜跟信心啊。第三个皈依境呢，就是救世大悲者，就是佛的已业，我的说法轮。那么在法藏大师的意思说呢，这个整个三业当中呢，真正我们所皈依的最受益应该是已业了，就是说法了。那么这个说法为什么讲大悲呢？就是说呢，一般的凡夫啊也有慈悲心啊，比如说有些人去造个医院 啊，那么做一些慈善事业，但是这样子对众生只是一个暂时的救拔。只有佛陀的演说真理，使令众生解脱啊，这才能够产生一个究竟的真实救拔，所以叫做大悲啊，就是这个法义啊。你今天吃完一碗饭啊，这个饭消化以后呢， 这个饭的功能就消失，在你生命当中消失了。但是你听不到一句佛法，这个佛法在你的内心当中呢，那个光明的种子啊，生生世世跟着你，等待因缘去启发它，一个金刚种子永远跟着你流转，永远陪着你流转，直到你成佛为止。所以佛陀的说法呢，是给众生一个比较长远的利益，就叫大悲啊。那么当然佛陀的说法也必须要靠身体的支持，也必须要有内心的关照根基啦，所以我们应该身口意都要皈依啊，这个就是我们皈依佛陀。第二个，皈依法宝，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啊。那么这个是对我们的法啊，当然这个法应该主要的是大乘的法宝。那么大乘的法宝，法藏大师分成教法、理法、行法来做次第的皈依。第一个呢是教法，那么这个教法当然有一个身体相呢，这个教法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啊，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到处的演说，由弟子们记载的这些语言文字的佛法啊，比如说是《金刚经》《楞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等啊，这个都是法宝的身体相啊，教法。那么第二个，法性真如海，那么这个语言文字它有全是一个真如，一个真理啊，比如说是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这十个字呢，它里面有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它必须要含摄在文字当中，说文以载道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呢，佛陀内心当中明白一个道理，然后这个道理是离言说笑的，但是这个道理，佛陀内心的道理要传递给我们啊，就有困难。那佛陀就假借文字了啊，说是佛陀就讲出一句话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佛陀就把这个道理放在这里面。那有的文字诶，我们就可以消化了，就转成我们可以消化的信息。那么我们把这句话呢，在心中不断的闻思啊，诶，这个文字的波呢，就转成我们内心的关照，我们最后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叫做理法，由这个教法的文思产生一个理真理啊，那么这就是法性真如海。第三个，无量功德藏，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明白道理以后呢，就消灭心中的颠倒了，我们就从今以后不再跟着感觉走了，我们内心当中呢，从今以后用道理来引导我们的生命，那么产生一种灭恶生善的功能，这个时候升起种种的功德，种种的波罗蜜，这就是所谓的行法啊，无量功德藏啊，能够成就五乘的功德啊，就是所谓的我们由最初的教法的学习产生真理，依止真理起修呢，那么最后产生灭恶生善的功德，这个都是法宝啊，都是我们应该皈依的境界。第三个，身宝，如实修行等，那么身宝当然就是如法修学的了哈。那么法藏大师说呢，这个身宝有两种啊。假设是一个梵位的菩萨，所谓的资粮加行，所谓的实性实住啊，实住实行实会相的这些菩萨，那么这些菩萨呢叫做如法欣喜，就是说呢，他内心当中的自我意识啊并没有消灭，但是他相信这个自我意识是因缘所生法，不是本来面目，所以他不断的用清净的大乘法不断的来消化，来这个如法的欣喜啊，他已经在对峙当中，叫做如法欣喜。那么一定要到初地以上，他叫如实修行，他的本性已经开化出来啊。所以这个如实修行者啊，看这个意思，在这个大乘三宝当中所皈依的身宝是圣圣大地菩萨 这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这个才有资格叫做如实修行等，我们现在叫做诸法心喜。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本论之前呢，要先做一个三宝的皈依啊。那么为什么做皈依呢？藕益大师在这段论文当中呢，他提出有四点的解释，说皈敬三宝列有四义。第一个，随顺古代圣贤的仪轨故。那么古代的整个教法当中呢，都要先皈依。那么从皈依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法的传承啊，特别是在三宝当中啊，比如说你皈依的是文殊菩萨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属于大乘的信宗了。那么你如果你在皈依文当中强调弥勒菩萨呢，这个就是唯识相宗的传承啊。所以从皈依文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传承的差别。第二个，为令众生增长福德善根故。那么三宝是一个功德法具啦，那么我们在读论文之前先做皈依啊，能够增长福德，灭除罪障啊，啊，为这个学习论文啊做一个前方便啊，尽罪即知了。第三，不同外道议论无中本故。外道的言论啊是没有任何的传承，没有根本。外道呢就是啊，自己在山东打坐，眼睛一闭，他在打很多妄想啊，妄想就安立宗旨了，完全没有宗本啊。那么第四个，显示感应道教难思义故啊，就是祈求三宝的加倍啊，有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看乙二塑造论义啊。那么前面是归敬三宝，第二个就是说明造论的意义。为义令众生除疑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那么照做本论呢，那么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从因地上呢，是除疑舍邪执，起大乘正信啊，刚好是本论的三大宗旨。那么除疑呢，就是显示正义啊，那么能够升起善根了 啊升起信心念定慧善根啊，显示正义。那么第二个舍邪执呢，就是对治邪执，是偏重在灭恶啊。我们虽然学习的正见呢，但是有些人会在正见当中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所以也应该要对治啊，对治邪执灭恶。那么这个除疑舍邪执都是属于义理的一个义理的说明。那么起大乘正信是讲到修学五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止观啊。那么从前面的明白道理到如法的修学啊，那么产生一个佛种啊，成就大乘种性，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呢，建立一个坚固而不退转的大乘种性。这个不断就是不退转啊。那么这个佛种不断故是讲果地的功德的，前面的除疑舍邪执起大乘正信是因地的修学，所以本论的目的是成就大乘的因果。好，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剩下的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